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在我们这里，我们再一次邀请到了于丹白牧师。那在节目当中呢，于丹白牧师一直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关于马太福音的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牧师给我们非常详细的把很多的人名啊，他们背后的故事以及当时的历史的情况都讲给了我们来听。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啊，看似很枯燥的一个家谱的名单，实际上背后呢隐藏着这么多重要的信息。那今天我们就请牧师呢再一次来为我们把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名单呢最后的部分来跟我们继续分享。
为什么马太记载的时候呢，他要把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利亚呢？那其实约西亚没有被掳到巴比伦，约西亚的梦，约西亚的理想，约西亚所想要做的事情就在他那个年代结束了。从马太家谱的观念来说，百姓被迁到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啊，最重要不是政治的沦陷，是信仰的沦陷。因为约西亚本身是追求改革的一个人，从约西亚到他几个儿子下来，信仰都没了。这个就是节节经文里面啊，马太所隐藏的，哎，就是约西亚被迁到巴比伦这几个几兄弟吧，哎呦，一塌糊涂哦，好好的改革突然之间什么没了啊！重点是在这个的行动在于神，是神就把这群人迁到巴比伦。他的意思是说，百姓被掳到巴比伦是神的意思，是神让巴比伦成功的灭了犹大，是神把以色列人踢走赶走，因为你在这里犯罪。以色列人从前怎么样进到迦南地里面，把迦南地里面赶走，因为迦南地里面人犯罪了，所以神要赶走一个民族有他的时间。对犹大人来说，对以色列人来说，限期到了，他们还没有改变，所以神就把他们赶走迁走。整个过程是什么呢？是个复兴的时代沉沦到离弃神的时代。最后你来念十七节，你就明白为什么马太这样。他说这样，这样就说这样的编排啊，你们就明白了。明白什么？这样就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谁啊？
迁到巴比伦。
对了，从大卫到被迁到巴比伦时候有十四代，不是从大卫到耶哥尼亚的时代有十四代，明白吗？
就是等于从一个复兴的时代到了一个沉沦的时代。
对，所以他强调为什么用了被迁到巴比伦这个观念来做什么，做个里程碑来量度十四代。他不是用那个人物来量度十四代，按照文理或者说写作的方法，亚伯拉罕到大卫十四代，大卫到了那个耶哥尼亚有十四代，从耶哥尼亚到耶稣出生是十四代。但是他不是，大卫下来了不用人名了，用什么？用了人的心变化那个时期来说明了，这是被迁到巴比伦的时代。然后从巴比伦到基督有十四代，那不是从巴比伦到耶稣有十四代啊，基督有十四代，什么意思啊？基督是他们等候的弥赛亚。三个人你可以在十七节里面念到的，就是亚伯拉罕、大卫、基督， 因为你知道基督是耶稣嘛，三个人名，其他人名都放在这个总结里头。用什么来能够表达三个十四代呢？他就用了什么被迁到巴比伦，神让犹大国灭亡。神让犹大国灭亡，这等于没希望吗？不是，神让犹大国灭亡，就神能够叫犹大国家复兴。整个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都蕴藏着一种的观念，属灵的观念，就是神在掌控整个的过程。神用什么来掌控呢？特别神用他应许来掌控。十四要建立起来永恒的国度，不能靠人来建立起来，永恒国度一定要靠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建立起来。
你原来也讲过一点，就是十四其实并不是真的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真的是十四代。
对啊，
迁到巴比伦正好十四代，是中间有含义在里面是吧？
对，为什么要选择十四呢？我们也看到了约西亚生耶哥利亚，其实当中挑了好几个儿子。十四这个号码呢，这个数字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希伯来文呢，都是大卫这个人名的这个数字。大卫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的字母啊，等于四六四加起来，就是十四。大卫名字强调了干嘛？那最重要是我们第一节经已经说明了，从希腊文的观念来念的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亚伯拉罕的名字先排列的，是大卫的名字先排列的。因为犹太人看到大卫的子孙，就知道这个家谱重点是在说永恒的国度，弥赛亚基督来是做这个永恒国度的王。说整个家谱强调是神向大卫的应许，当大卫要为神建造圣殿的时候，神透过先知拿单跟他说，不用你去见，你的儿子会见。跟着神就为大卫做了一个应许，从此大卫在神面前就有个特殊的应许的约。神说你的儿子会接续你做王直到永远。那他的儿子是谁呢？当然所罗门王是他儿子，但是不是应验这个应许的那个儿子，最后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才是。家谱里头基督就是大卫的后裔，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是神从亚伯拉罕的应许来建立的对大卫的应许。所以亚伯拉罕应许是那个大卫应许的根基，大卫的应许是永恒国度的神的那个特殊的约给以色列人的。整个家谱里面强调永恒的国度要有神的计划，永恒国度有神的要差遣的人，永恒国度最后是由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来完成。
您说如果从第一节我们来看到，当然就是新译本了，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亚伯拉罕神立的那个约和大卫的这个约是同一个约，在历史时代的延续当中啊，神再一次和大卫确认，是应该这么看吗？
大卫的约是有亚伯拉罕的约作为根基，
能说是同一个约吗？就是说这个约我再重复一遍，可以这么看吗？
不是，
不是。
亚伯拉罕的约，神只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重复过，没有向大卫重复过。
哦，
重复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后的这个约就是固定了。
哎，
就是说我要赐福给你，地上万国也要因你们得福，就是这个。
哦，
那应许呢，来到耶稣基督，我们就清楚了。亚伯拉罕的后裔的福气什么，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的后裔是吧？我们就透过耶稣基督，很多人做了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因信称义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
对，
因信称义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亚伯拉罕应许的那个最后的应验。大卫的那个应许呢就不一样，神跟大卫的应许是因为大卫爱神，神就透过大卫应许说你的后裔要永远做王。
哦，
那这个做王的后裔是谁啊？就是耶稣基督，跟亚伯拉罕那个最后的那个应验的中心人物完全一样，但是观念不一样。 一个就是要地上万国的人，地上万族的人，因为信成为神的儿女得福。一个呢，就是神应许大卫的是有一个王来做王，有一个永恒的国度。所以大卫的应许是永恒君王的降临，统治统领神的国，带领神的国，建立神的国。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也是神国的子民。耶稣基督是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是王，掌管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不一样。比喻来说说吧，他可能也是不大完全的，就说好像一个人建造一个很高很高很高的一栋楼，所以设计师就在画那个图，最重要他画图过程里面要根基怎么样打，九千层的楼建起来呢，首先要有根基。假如我打好根基，一级的建了是九千层这么高，看起来就是烂铁一堆，没用啊，是吧？所以也要把那外表的弄得
装修装
很好，是吧？
哎，
过程当中你要找一个画那个图纸的那个工程师，建起来说啊，这个房屋是谁设计的？这个房屋的根基谁设计？没有人会问的，没有人会问房屋的根基谁设计，但是不等于房屋的根基没有。外表人都看得这么漂亮啊，但是它根基怎么打你没看到，你只看到这个建筑物外表的很好，建筑物外表很好，原来完全建立在一个好的根基先建好。所以亚伯拉罕的约就是一个民族的最重要的根基，神要祝福你透过你祝福别人。在这个根基建造过程当中呢，神的荣耀的国度树立起来，人家看到是看到神的荣耀的国度，但是你要知道整个神荣耀的国度是有很重要信的根基打好了。所以两个约呢不能分开，神的国已经降临了。一个好像是只要讲信，信心就算了，不是，你要凭着信要走神给你的人生，要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参与侍奉。单单侍奉的人不一定有信心，有信心的人一定参与荣耀的侍奉。亚伯拉罕的根基，大卫的应许，永恒国度的荣耀，这是两个不能分开的。神国的建立跟人国的观念完全不一样，所以人的国可以被改变，被迁到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又被给释放回来，人可以跑来跑去，不停地建造不同的人的政治系统，但是神国的观念也改不了。马太福音里面第一章就要把当代的犹太人的心先抓住了，我们现在在罗马人的底下，罗马权柄的底下，那我们就是没有自己的国家吗？对，没，但是我们还能不能在神的国里头吗？有，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永恒的国的王降生了，他就是我们的盼望了，永恒国度的荣耀的国就现在建造起来了。
非常谢谢于牧师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把马太福音的家谱从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七节给我们大家有了一个非常仔细的分享。那今天呢，也在这里再一次把牧师所分享的和大家呢做一个总结。耶稣基督的家谱啊，这段经文读起来我们常常觉得是枯燥无味，但是深入进去呢，其中的属灵的意义是非常的丰富。耶稣的家谱呢，是旧约历史的一个摘要，见证了天国君王的身世。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呢，牧师跟我们分享了有三个头衔，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三个头衔呢，说明了上帝啊向亚伯拉罕和大卫所应许的已经成就在了耶稣的身上。耶稣呢是旧约预表的应验，耶稣是上帝应许的实现，耶稣也是受膏救主的降世。在分享当中呢，牧师也跟我们分享到蒙恩得福的以色列的三位先祖的名字：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这三个重要的人物是犹太人的三位蒙福的祖宗，
耶稣的家谱呢就以这三位人物来开头，说明属于基督的人，神在他们身上所显的恩典有三个特征。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又遵照主的命令出去。以撒呢，却是凭着应许。而雅各是蒙神的拣选。而让我们觉得很惊讶的就是，在这个家谱当中所记载的四个女人，她们都是罪人。比如他玛，他就犯了乱伦的罪，而喇合呢是外邦人，又是个妓女。路德是摩亚女子，而摩亚人呢在生命记当中记载是永远不可进入耶和华的殿的。那还有都熟知的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他和大卫犯了奸淫的罪。在这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我们的身世背景和为人如何，只要我们悔改归向神，信靠耶稣基督，都是可以蒙恩的。这是我们清楚地看到呢福音的宇宙性与上帝的慈爱。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福音呢已经消除了三大界限。第一，他除去了犹太人和外邦人的界限。第二，他除去了男女的界限。第三，他除去了圣者与罪人的界限。那牧师也跟我们分享了三个时代的属灵的意义。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分别记着三个十四代，这个不是按照历史的一一记录，而是马太在圣灵的引导下加以取舍编排的。第一个十四代呢，就是遵照主的旨意蒙福的时代。神的工作是从拣选一个人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开始，使他因信去承受应许。然后到了第四代，他就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十二个支派的以色列的民族了。神又从这当中拣选了一个犹大支派成为了王族，进而呢就拣选了大卫成为一个国度。而基督就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又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之所以能从一个人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强国，完全是神大能的作为。当然呢，也是人信靠真神遵旨顺命的一个结果。而第二个十四代呢，是违背神的命令堕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虽然有不少的是神所喜悦的人，然而呢，违命的事呢也是越来越多。第二个十四代呢，是以大卫的犯罪为开端的。所罗门后期呢，也是出了很大的问题。年老的时候，他所娶的这个外邦的嫔妃就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行耶和华眼中啊看为恶的事，惹神发怒，使国家分裂。那他的儿子罗波安，也只是强盛了三年之后就离弃神，也是常常行恶。而我们所信靠的神是既有慈爱也有公义的神，他为了惩治罪恶，就将犹太人交在巴比伦的手下。所以我们看到经文当中特别的说到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就是犹太人被掳的时代。第三个十四代呢，是在患难中获救的时代。从耶哥尼亚到撒拉铁呢，是被掳受罚的时期。然而呢，神纪念他与亚伯拉罕、大卫所立的约，照着他的信实应许，就兴起了所罗巴伯为首的忠心的仆人，重建圣殿，让百姓归回故土。到了第十四代呢，基督降世了，神的救恩就 临到了人间。总而言之，这三个十四代的历史给我们看到了一条属灵的规律，人们什么时候专心地倚靠神，遵行神的旨意，就必凡事蒙福，国家太平昌盛，人民安居乐业。人们什么时候离弃真神，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什么时候就必败在敌人的手里，国家衰亡，百姓遭殃。人们什么时候接受惩治，醒悟悔改，什么时候就必蒙连续，必得拯救。一个民族，一个国度是这样。想到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
窗上随风摇曳飘起，有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